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罗马书第十六章，教会公认北圣经183页，罗马书16章1到16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隔间里教会里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时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为百基拉、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为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的初阶国子，又为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为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为我在主里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为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俄伯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为在基督里经过试验亚比利安，为亚利多布家里人的安，又为我亲属西罗天安，为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为主劳苦的土非拿什和土夫撒什安，为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什安，又为在主里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为亚素基图、佛勒甘、黑米、巴罗巴、黑妈，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为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为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为你们安。就见到此。
谢谢云岭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第一个想法是读错经文，去读一个问安的经文。没有错了，那个经文是对的。那么也可以看一下待会那个讲到大纲里面的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啊，只是里面是提供3点，其实是4点啊，4点。那不过一个问安的这个清单呢，这么长的一段问安，给我们什么功课来学习呢？首先要稍微回顾一下，记得保罗在前面的几章啊，这个罗马书14、15章，告诉我们要彼此接纳。教会里面有两组人，记不记得？有一些是外邦人，罗马人呢、不同的习俗跟那些犹太信徒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彼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保罗说：“你不行的，要彼此接纳，因为两个原因，我们跟随了基督，跟随了基督。”就变成好像基督不是为叫自己喜欢，而是叫灵舍对方啊来喜悦，让他得到鼓励。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因为我们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目的是荣耀神，是见证主。怎么见证呢？就通过我们的生活啊，见证主这位神在我们当中做工啊， 怜悯得胜仇恨，慈爱与诚实是真实的，见证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我们顺服基督，这个就是彼此接纳的生活。不过为什么要以这么长的一段话来做一个总结呢？这段问安，特别是新朋友说，哇，如果看圣经都是这样子的话，这圣经是好枯燥啊，怎么从这段话来得到一些的帮助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罗马书保罗在结束的时候给罗马弟兄姐妹的这些问安当中，主你要给我们什么功课呢？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都是炼净的，你的话语对我们是有帮助，是活泼有功效的。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我们经常都会这样做吧，换手机了哈，这个手机现在两年三年差不多就换一台了，对不对？那个旧的手机你怎么去处置呢？旧手机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可能兑换新的，对吗？我不知道，有些人就干脆什么都不做，放进那个储藏室里面了，就没有去管它。其实里面呢，手机里面是有宝的啊。手机有什么宝呢？这个手机根据一些再循环的这些公司啊，他跟你说，你把你的手机给我啊，因为我能够收到每40台旧手机啊，40台左右，我就能够再循环去提炼出一克的黄金，一克，虽然不多，那也不少了。那你认为没价值的东西啊，旧手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是有宝藏在里面的。那这个问安也是这类的东西。你看起来好像，哎呀，就是一系列的问候嘛，对吗？问不同的人，大半的人我们都不懂是谁来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这个问安到底有什么意思？特别是罗马的信徒，对不对？保罗在告诉我们，哎呀，你们要彼此接纳，你们要同心，你们要相爱，这样的一段教导来到结束，通过这个问安，那保罗要告诉他们呢，针对这个彼此接纳，针对这个同心的表现的时候呢，不只是我保罗告诉你们应该这么做，他要告诉他们，在你们当中啊，罗马的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有这么一群人，其实他们在活出一个同心相爱的生活，他们在活出同心相爱的生活。那这也告诉你跟我了，我们在教会当中通过这些人的榜样，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同心，怎么样学习建立一个同心的教会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保罗其实在这个问候当中，虽然只是一系列的名称呢，不过他强调这个爱心的服侍，爱心的服侍。那你看到这个爱心的服侍是相当的显著的。那保罗在问候这些人的时候，你要先知道一点呢，就是保罗在问候的时候呢很亲切。比如第五节他说，这个是我亲爱的以拜尼土安呢，是我所，第八节又问候一个，我所亲爱的安伯利。然后来到第12节，他又问候一个，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对吗？很亲爱的这些人。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根据我们所知道，保罗自己说了他还没有到过罗马呢，那还没有到过罗马的保罗怎么在称呼人的时候，哎呀，亲爱的这个，亲爱的那个，你说保罗太虚伪了，都没有见过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称呼人家呢？是吗？那我认识有一次我到国内去了啊，到国内去探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陪同我的是一位在福建的传道人。我们到云南去探望一个在云南的弟兄，然后呢又一起去探望一个江苏的，不过在云南那边服侍的传道人。哎呀，一个 新加坡的一个传道人跟着一个福建的传道人到云南去找一个弟兄，然后再一起去见一个在云南传道的江苏人呢，说哇，那怎么一回事呢？这几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哦，当然不可能是在国内啦。其实大家都知道了，我是都到过新加坡，都到过新加坡，可能几个在神学院在教会里面装备一起认识，对吗？我们就不觉得稀奇了。哦，所以不然的话这几个人不可能会认识而且到一个地方去的。那保罗写信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群所谓在罗马的信徒啊，保罗怎么认识他们呢？其实刚才我们读起印经文记得吗？在这个使徒行传呢，那边提到当时的这个凯撒，罗马凯撒叫格劳帝 Claudius， 那他呢就驱逐在罗马的好些犹太人，包括基督徒了。所以其中有一对夫妇，也就是问候名单里面的这个第三节，百基拉跟亚基拉这对夫妇呢，他们本来是罗马的住在罗马的啦，被这个凯撒驱逐，驱到哪里去呢？他们就跑到哥林多去了，在那边暂时住下，就认识了保罗。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在那边，所以认识保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在那边一年多那么久，所以自然从罗马被驱逐的这些基督徒当中，好些到哥林多附近的地方，保罗就认识了他们，认识了他们。那所以就变成到最后，当这个哥劳底凯撒呢过世之后呢，不久他驱逐他们不久后他过世了，新的凯撒上任的时候就没管这件事，变成在外地暂时寄居的这些犹太人呢，包括基督徒，就陆陆续续又回到罗马去了。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这个亚基拉夫妇还有好些所谓保罗认识的人，虽然保罗没有到罗马去，那他们后来就陆陆续续的又回到罗马。所以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真的可以说，我虽然没到过你们那边，我认识你们当中很多人呢。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当保罗认识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说亲爱了。因为这不只是我们说萍水相逢了，不是这样的。在哥林多居住的那段时间呢，保罗跟他们建立了很深刻的一段友谊啊。我不知道你弟兄姐妹的那种心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外寄居的时候啊，遇到同乡，遇到同样信仰的人的那个感情是特别密切的。我在英国那边留学三四年的那段期间呢，跟几位弟兄姐妹不同教会的青年人嘛，那个时候在那边虽然三四年建立的那个感情呢也是相当深厚的，现在好多年后呢，我们还有一起联系啊，发短讯啊，这些大家都在不同教会里面，不过大家都是寄居的嘛，在那边就建立了这个感情。那保罗也是这样子，所以他称呼他们亲爱的啊，这个不是夸张的一个说法，不是客套，他是跟他们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虽然没有到过罗马的教会。那不过这个除了说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呢，你看到保罗也很强调要欣赏他们，欣赏他们。你看第五节那边说到以拜尼土，说到他是怎样的人呢？他是亚西亚那边基督初结的国子。以拜尼土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了，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大概是一个前辈了，长辈。这个是一个在亚西亚，就是今天土耳其，也就是以弗所的那个地方，最早信主的那一位。所以他还记得这个人呢是很早信主的，这位长者吧，大概是，可能是保罗自己带领他信主，可能是百基拉带领他信主，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亚基拉、百基拉曾经也到过以弗所去，而不止在哥林多，他们也到过以弗所去，很可能是他们带领这个以拜尼土信主。所以你看，欣赏啊这些属灵的长辈，欣赏这些在主里面 有侍奉的人。我在教会从小嘛，在教会有时候就会听到邓牧师啦，你知道邓牧师在教会侍奉30多年了哈，所以他就会提到好多年前在开始这个以前的那个教会的时候呢，好几位弟兄姐妹啊，是跟他同个时候参加的，30多年了还是在一起侍奉在教会里面的，所以你就说哇，这些人真的是算是属灵的那个长辈了。保罗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看待这位弟兄以拜尼土，属灵的前辈。那我们怎样的去欣赏呢？有时候我们无论是长辈也好，无论是其他的那个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学习他可能是一个所谓平信徒啦，那可是我们注重到神怎么在他身上的恩典嘛。那保罗也欣赏除了年长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名单里面呢？保罗特别欣赏好些的姐妹，在这个名单里面呢，其实弟兄的数目是超过姐妹的数目，如果按人数来看的话。不过如果按称赞来看的话呢，那保罗是特别强调几位姐妹是劳苦的，劳苦这个字眼强调他们是劳苦的。所以你如果你看的话呢，比如第六节啦，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是多受劳苦的啊，这类的话用在姐妹的身上，在这段话呢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欣赏这些姐妹们呢？为什么呢？那我们自己想象，在当时呢，姐妹要服侍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姐妹不像今天呢，姐妹出门啊，这些自己随意，要去哪里，甚至工作，甚至经济上呢，都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当时的姐妹呢，如果要服侍，有很多的限制，出门不是那么方便，服侍也只能服侍跟她年龄层差不多一样的人，很多的这些不同的限制。所以保罗就特别欣赏他们的那种劳苦。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坦白说也是，如果没有姐妹的那个劳苦侍奉，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难真的不容易想象会怎么样。如果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茶叙之后，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啦，我就经常注意，可能是我自己比较馋嘴啦，订饭盒之外呢，突然间有个姐妹呢拿食物过来加菜嘛，这个给你一点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很小的一件事，在人看来呢，那不过那种温馨对吗？这个家的感觉，我们一起分享，这种爱心的这种表现呢，使到整个教会更有主里面的这种家庭的这个温馨和爱。那姐妹的那个服侍，我们做弟兄啊，要多欣赏啊。我们看重很多不同的事工啊，教导的事工、讲台的事工，甚至我们说，哎呀，这些幕后辅导的事工都很重要，其实都是爱心的表现。想想看，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侍奉，我们要自己问啊，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里面呢，在这边，那我自己有欣赏弟兄姐妹的劳苦吗？我有因为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做一些幕后的侍奉，他来摆桌椅，他来预备待会我们要喝的茶，我们有谢谢他吗？我们有看到弟兄姐妹默默的，你知道吗？我们崇拜之前呢，几位弟兄通常就是那两位三位提早来为我们布置这个地方对吗？我4:50来的时候呢已经布置好了我们大多数人五点多来就这样坐下来了。那爱心的这个服侍很多时候是在幕后，不过有没有欣赏他们的人呢？那不过这个爱心的服侍呢，保罗也不是只是一个欣赏，保罗也有一个教导在里面。因为16节那边告诉我们原来爱心的服侍是有原则的。16节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你看我们爱心的服侍是要有原则，是要小心。有时候我们爱人的时候呢要谨慎 是照着主的这个原则，圣洁、智慧去爱人。这个我们常说，哎呀，要有爱心哦。不过你知道教会是一个敞开的地方，对不对？敞开的地方就是意思是我们欢迎任何人来，欢迎任何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人都可能来，我们欢迎的以爱心来接纳。不过我们也要有智慧，我们也有圣洁，对吧？直到这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呢能够得到保护。所以爱心的服侍，肯定我们学习欣赏，肯定我们学习思想这些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不过保罗提醒我们呢，我们要有原则，要谨慎在这个教会里面呢维护神的圣洁和教会的安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这个名单告诉我们呢，这些弟兄姐妹，罗马的这群弟兄姐妹呢，好一些人具体的活出一个同心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通过他们爱心的这个服侍。第二个方面呢，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呢通过舍己的服侍来建立一个同心的教会。舍己怎么看出呢？首先第十六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这位叫做菲比的女执事啦， Phoebe 啊，如果大家比较熟悉英文名字呢，那这个 Phoebe 这个菲比啊，那这位女执事，她保罗一开始十六章那几节呢就所谓举荐她，对吧？什么是举荐呢？哎呀，用今天的话啦，是帮她写一个推荐信啊，推荐信。因为同样的啦，你要回到2000年前嘛，他们没有办法证实，对吗？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他就这样出现在罗马的教会啊，这个女人哪里来的啊，他是什么骗子，他是不是什么间谍还是什么，谁知道呢？他就带着一封信来而已，带着保罗的信来。保罗就请教会来接纳他了。保罗怎么推荐他，怎么向罗马的教会举荐这个菲比呢？第二节说他素来帮助许多人，第二节包括保罗自己帮助，那这个而且是很多人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的这个翻译呢是正确啊，给予帮助。不过如果我尝试用另外一个翻译呢，就可能更加的具体，赞助者 patron。怎么样？如果我说这个菲比是很多人的赞助者，你会联想到菲比做了什么呢？用自己的，在当时的社会，希腊人的社会，罗马人的社会，那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呢，通过他的资源，包括金钱，包括他的关系，来抬举，来扶持某一些比较弱势，对吗？比较晚辈下一代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赞助者。菲比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菲比这个女执事呢，不是我们想的一个弱智女流的一个人呢，不是，她是一个有影响力，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女人。那她呢，却用她的金钱、她的影响力，在教会里面帮助了很多人，包括保罗。我们不知道她怎么帮保罗。不过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呢，好些时候你记得吗？比如保罗在以弗所的暴乱当中，对不对？那他险些被抓起来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呢把保罗救出来，可能就是这类的人这些有钱有势不过却信耶稣的，他们就跟官员交涉，把保罗帮保罗解了围。那不过这个菲比的这个人的出现呢，就很具体的来告诉罗马的信徒，保罗刚才讲了一个功课，在十二章那边好一段时间前呢，他说保罗说我们要圣徒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然后我们对彼此啊的那种款待那种爱心。所以这菲比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就好像今天我要跟你说，如果要表达一个观念，我跟你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外号叫姚明，猜大概这个人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很高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你看到菲比出现的时候呢，哦，他是一个赞助者来的，提醒大家，是啊，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的那种舍己的那种侍奉，所以保罗自己就告诉通过菲比，也不只是菲比一个人，因为保罗要告诉他们拿这封信的这个女执事啊，告诉你们在你们教会里面，罗马的教会里面呢，问候的名单当中有好一些也是舍己的，比如第三节那边说到谁呢，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夫妇，刚才我们说了在罗马对吗，在这个哥林多他们被逼离开罗马到哥林多，遇上了保罗的时候，起因经文那边告诉我们呢，保罗就跟他们同住，因为是同行啊，同行。那为什么是同行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今天还是这样的，这个犹太人的教育呢挺有趣的，因为他们相信要教导下一代，特别是儿子啦，除了要他努力学习之外呢，一定要那个孩子学一门技术，谋生的技术。所以我这可能解释为什么保罗是支帐篷呢，因为这是他谋生的技术。所以保罗就跟碰上了这对夫妇，我刚好也是支帐篷的，所以他们呢就因为同行就住在一起了。那所以保罗呢就看到记得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他们是怎么的舍己，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什么意思啊，如果用那个武侠片的说法大概这么翻译了，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为了保罗冒险呢，意思是曾经做过这件事，为了保罗他们愿意冒险，愿意丢了自己的命为了救他。所以你看不止可能菲比，可能亚基拉百基拉曾经在保罗很多次对吗遭难的当中啊，把他救出来。不但这对夫妇，还有第九节说一位叫俄尔巴的，这个是谁我们不晓得，不过保罗说这个也是同工，跟亚基拉百基拉一样是同工来的，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这些人都是舍己来摆上他们自己。所以第七节也是这个安多尼亚尤尼亚也是甚至跟保罗一起坐牢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跟保罗一起坐牢呢？第七节的这对夫妇我们不晓得，圣经真的没讲，不过我们知道的是保罗坐过好几次的牢，对不对？而每次保罗坐牢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有人前来服侍他，对吗？有人前来到监牢里面去找保罗。哎呀，同样的，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你不要以为找保罗很容易，对吧？今天要找人很容易，对吧？只要你的手机有开着就行了。不过当时找人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找一个坐牢的人不容易，因为在一座城里面呢，假设在罗马里面呢，可能监牢就有好几个了，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呢？很麻烦的，你要去打听，对吗？你要去交涉，你要去找来找去，可能都没有人知道。而且如果保罗是坐在内牢里面的，这个监牢的内部更难找，所以可是这对夫妇呢不止找而且服侍他，所以这对的夫妇就显明了还有别的这些夫妇，对吗？不愿意冒险，愿意花时间，愿意用自己的资源精力，甚至愿意来与保罗同受苦。我们有很多活生生的这个见证所以最令我感动的呢，就是在教会大家都知道了这位伟峰，对吗？当他在病痛在医院当中看到大家的那种很实际那种舍己的那个爱心可能比较最近到教会来的就反而不是那么的知道有一些我知道说当伟峰两次都是这样动手术的时候，那个心脏的手术，前年跟最近特别是前年的那一次那这个有一群姐妹其实我们彻夜轮流为伟峰祷告，就是每小时有姐妹在为他代祷。 轮流啊来，然后又有一些弟兄姐妹轮流的去探访，定时的，甚至去帮助他的家人再送，预备食物，购买食物，去鼓励安慰他的这些家人，点点滴滴啦，不过都是付上。你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嘛，对吗？每一两天要跑到中央医院去，再跑回来，这个是要付上时间、代价、精力、舍己的一种爱心。不过一个教会的苦难呢，所谓就让我们看到这种很实际具体的这种舍己的爱。其实不只是那一件比较明显的事啦，弟兄姐妹当中，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是有那种舍己在背后服侍的心智，因为不只是在罗马教会，在我们教会也一样，有些是比较显著的，好像那个雅居拉、百居拉的夫妇，他们的舍己把景象置之度外啊，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我们不知道。不过也有一些默然服侍的，好像那个俄尔巴，对吗？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我们都不懂了。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我常常在好像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了，我在澡，比如在那个澡堂，跟青年人分享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关心过他们，请他们到我们家去分享吃饭关心，所以当我跟他们分享之后，我已经是第五个了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这种在背后默默的来舍己。那我们也可以讲我们自己了我们当然我们都不是寻求人的称赞，对吧？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舍己的心态呢？那教会要同心啊，不只说我们要有爱心，刚才讲的爱心的那个服侍，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舍己，付上自己的时间、精力、才干，来关心、扶持一个比我们软弱、需要的弟兄？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的舍己的那个服侍。不过还有保罗第三个方面强调的是要建立这个同心的教会，当然是需要同心的这个服侍。那同心怎么看到呢？其实我们这样中文翻译的时候呢，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嘛，对吗？都是很难读，什么以拜泥土啊，什么到底是讲什么我们都不懂嘛。不过其实这些人的当名字啊，单单列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呢，一个读他的原本的希腊文的人呢，就知道这个罗马教会啊，哇，是联合国来的，很多不同的国籍的人呢、啊。因为在名单里面呢，有希腊的名字，有拉丁的名字，有犹太人的名字。在这个名单里面呢，比如第六节的玛利亚，哎呀，说到玛利亚，你猜是什么人呢？犹太人哦，猜都不用猜，对吗？玛利亚。然后第十节这个亚历多布其实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什么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呢？就好像我们本地的这些青少年，对吧？如果你跟本地的青少年讲话，你跟他讲你是谁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怎么跟你讲？哦、oh, I'm Ryan， 哦、oh, Xavier， 他就跟你讲他英文名字，对不对？有些青少年是这样的，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啊？哦、oh, 他已经我们说变成洋化了，洋化。那所以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华人来的，可是他已经洋化。像我女儿在那学校里面呢，因为是那个纯女校嘛，哇，这个很相当滑稽的。她的班上呢，本身呢三十多个女孩就有两个 Chloe 跟两个 Sarah， 一个班上而已。然后说 Sarah， 你们这一集中三的有多少个？好像有六个 Sarah，Chloe 好像有四个。说哇、哦，怎么全部同样名字的？我也不晓得，不过英文就是洋化了。那所以这个亚历多布大概就是这样，当时的那个语言嘛，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好，很多人讲希腊话，所以就变成有些犹太人呢，虽然是犹太人，他也取了希腊的那个名字，亚历多布就是其中一个。不要说个别的人呢有不同的这个背景，即使夫妻啊， 都是这样。在这个第七节，记得刚才我说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吗？这对夫妇，那安多尼古其实是希腊的名字，尤尼亚呢却是拉丁的名字，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我自己真的是就碰过一对夫妇来教会，我就跟那位弟兄分享，那个弟兄很明显的他是本地人，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呢是一个英文的名字，可是他的妻子呢很明显的是中国人，那个名字他讲就听到了，原来这个丈夫的名字呢是英文名字，这个妻子的名字呢却是中国人的。那这里这对夫妇就是这个情况，安多尼古跟尤尼亚，除了国籍不同之外啊，社会阶级都不同啊。哇，这个教会太复杂了，有不只是不同背景，夫妻之间都不同背景，而且社会阶层也不一样。你看到那个十四节吗？刚才我听到有人笑啊，那个十四节哇，有黑米又有黑马，对吧？这个黑米不是什么糙米还是什么了？这个黑米是什么呢？你知道最近的那个头条新闻吗？那个有关那个最近的新闻呢、啊？看新闻特别关于马来西亚的新闻的时候了，对吧？你就对名牌手提袋有相当的一些认知，对不对？那其中的一个牌子是叫什么呢？ Hermes 啊，就是这个黑米了。所以黑米不是很俗的一个名字啊，黑米是名牌手提袋的名字啊。不要笑人家啊。这个 Hermes 呢，其实当然是一个其实不是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了，是一个希腊的神明，希腊神明。当然到了保罗时代呢，这个 Hermes 黑米呢其实已经变成很通俗，是很多人给奴隶取的名字。所以 Hermes 你们拿这个名牌手提袋其实是奴隶的名字来的啊。所以在换句话说，在罗马的教会啊，奴隶是不少的。好，奴隶。那所以到了保罗时代，你就看到了这个教会，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不同的阶级，所以有奴隶，也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人。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人本来是奴隶，后来被释放了。比如第九节，这个叫尔巴奴的，刚才我们不知道做了什么，对吗？不过尔巴奴其实是拉丁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奴隶得赎了之后，他取一个成为罗马公民取的名字。所以这个以前是前奴隶，所以有一些在做奴隶的，有一些是前奴隶已经成为罗马公民了。还有一些有钱人，哎，怎么知道有钱人呢？看名字。我不知道你们在知不知道朋友有那些有钱人给孩子取的名字跟我们所谓老百姓给孩子取的名字会不会有不一样。第十二节，那对姐妹都姓土的，看到吗？土菲拿跟土弗萨这对姐妹的意思，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对姐妹的名字的意思是一个叫精巧，一个叫娇美。精巧跟娇美，这对姐妹的名字，换句话说是千金小姐啦。这对千金小姐呢，讲是本来应该做少奶奶的嘛，可是在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为主劳苦的，对不对？十二节，而且呢，是与那个同受劳苦的比西士一起，对吗？比西士呢是奴隶的名字来的。所以在同一句话里面呢，保罗在告诉他们，在你们教会呢，千金小姐跟奴隶背景的人呢可以一起为主劳苦的。这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名单啊，这些多元化的情况啊，我不知道你想到我们教会吗？在宣信堂里面呢，在乌兰崇拜 看，或者有时候去联合区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人来教会，新朋友来教会，他们看到什么？他们是不是看到，哎呀，你们教会太多不同背景的人呢、啊？是这样而已吗？或者他们是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啊，原来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同心的来服侍，而因此吸引了他们，吸引他们一同服侍的时候啊，肯定就好像罗马教会咯，对不对？我们过去几堂有摩擦的时候的，而不同人的背景嘛，所以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正常的。不过你看保罗要突出的是，你们是可以同心的，因为同心不是人的工作，同心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放下那个自我的观念，愿意说是因为我体会了主的怜悯，我愿意来讨灵舍的喜悦，记得吗？我愿意来按照灵舍的喜欢来造就他，鼓励他，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我愿意好像保罗之前所说的，当我有神的灵感动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更新了，我就脱去那个旧人呢、啊，记得吗？那个旧有过去的情欲的欲望，我就穿上了基督，披戴基督，每个人都披戴基督，使到我们不论断人，使到我们可以彼此的接纳。那你看保罗就要带出这些过去几堂的功课，通过这几位关系背景完全不一样却能够同心为主劳苦的人，这是第三个方面，同心的服侍能够建立一个同心的教会，合一的教会。那最后这个问候啊，也强调第四个方面啊，所以你在资料上如果你要写，你要加上第四点呢，家中的服侍，家中的服侍。那在家，在这个名单里面很显著的，如果你刚才听我讲就已经知道了，这里的名单有好几对夫妻档了，对吧？夫妻档，他们雅居拉、百居拉第三节是一对了，第七节安多尼古跟尤尼亚是另外一对了。那这些夫妻呢，他们用自己的钱，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力量来服侍，对吗？还有姐妹党，刚才说了两对，那对姓土的，他们呢虽然是千金小姐，用自己的金钱来侍奉，那甚至有一些用自己的家来侍奉。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在罗马的教会有一个，记得吗？这个金矿，刚才说啊，从一些小小的资料，你看到这个时候罗马的教会有几个聚会点呢、啊？答案五个。哇，哪里看到五个聚会点？有五个。第一个是百居拉的家，第五节；第二个是在亚利多布第十节，亚利多布的家和拿其树的家。然后到14、15节呢，还有多两对，啊，两个人的家，所以一共是五个聚会点。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个家来聚会？哎呀，一起跑到租用一个大礼堂，对吗？50、100、200个人一起聚会不是可以了吗？当时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罗马的城里面呢，很多的所谓住家好像比较像我们国内本地一样店铺，你知道店铺吗？店铺的观念就是楼下呢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嘛，很多人呢就住在楼上。那些罗马的店铺呢，当时可能3层楼高、4层楼高，比如这个百居拉，记得吗？当保罗跟他们一起的 投靠百居拉的时候，对不对？很可能百居拉他们租用一个店铺，楼下是卖什么帐篷啊，他们是支帐篷的嘛，然后他们自己就住在楼上。那住 楼上呢，楼上的这个大厅啊，所谓当时的那种罗马人的概念，楼上的大厅最大也只能坐50个人， 如果坐满了超过五十个人怎么办呢？只好找新的一个地方来做聚会了。所以而且再往上三楼，因为还有三楼四楼嘛，哎呀，那些是只能够只能够让人睡觉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来聚会的。所以在这种罗马的房屋里面呢，不只是很窄，而且是很简陋的，不要想象那种堂皇的店铺，不是，是那种用木啊用土啊做很简陋，很容易着火的。所以在当时罗马的火患就是这样的，你很容易一个大火就把很多的店铺给烧了。那有店铺那又怎样呢？其实坦白说弟兄姐妹，在当时如果你用你的家做聚会点呢，你是惹麻烦的。就想想看，菲比刚才说的对吗，那个女执事带这一封信来到罗马，来到教会，把那封信给了教会之后，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他住哪里好啊？哎呀，找一个客栈给他住，不行的。当时的社会呢，不能住客栈的，客栈很多地方跟妓院差不多一样。女执事菲比来呢，唯有一个选项，某个教会接待他，住在教会里面，这是唯一的选项。所以如果你用你的家，你是雅居拉百居拉，你用你的家做聚会点呢，你就是等于用你的家来接待从各处来的圣徒，你就是等于用你的家来接待凡是经过拿这一封信说我是某个教会的代表。你有试过接待人吗？如果你有试过接待人在你家，你就明白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不是小的代价。那不过话说回来了，那我们今天有个舒适的教会啦，我们不用这么做了，我们走出家庭啊。那可是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提醒吗？我们虽然走出了教会，那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家中的那个服事，我们是怎么样的做呢？用我们自己的家在家中来服事主。那不只是夫妻应该这么做，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成熟的时候，你看到这五个聚会点弟兄姐妹他们摆上，用他们的家来侍奉，那我们自己在家中怎么样来体现主自己呢？这是我们自己在家中的一个挑战。当你在家中要活出基督的时候呢，要预备付代价的。不过罗马的教会也给我们先进堂一个挑战呢。其实当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罗马教会按照我们前后计算呢，成立不到二十年，成立不到二十年有五个聚会点，即使每一个只是四五十个人也是不小的。我们现在十周年纪念呢，感谢神，我们刚知道那个好消息了，就是建堂最难搞的那一环呢，就是厕所修改的批准了。我不要以为厕所是很小事哦，厕所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居然批准了。像如此说来了啊，接下来两个月之内，那个装修工程就会做完了，在两个月之内。换句话说，有可能九月我们就可能搬过去新的地方了。你看到这个挑战吗？罗马人用他们简陋的房屋啊，来建立教会，二十年之内有五个聚会点，辛苦的摆上我们不用啊，我们奉献，我们有专人来做一个舒适的这个教会聚会地方就行了。那可是我们有这种便利，有这种额外的恩典的时候，那我们对这个服事的心智是怎么样的？求神用罗马人的教会来鼓励我们，今天两千年后了，让我们在先信堂看到，我们不要突然领受神的恩典。那如果我们在看到这个罗马人的教会的时候，我想最后一点，看到这个同心的服事， 成为我们每个人应该思想的。这个同心哪里来啊？同心是因为有同一个灵。如果我们自己了解我们个人与别人的关系啊，你要跟人同心是很难的。不过只有好像我说罗马人的教会，当神改变他们的心，他们才能够以不同环境，记得吗？不同背景、不同社会文化阶层的人来同心服侍，那这就是教会。如果你在寻找一个能够有同心一起做事的一个群体呢，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只看到人，我们是看到这个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而让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吸引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被主改变，被主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当我们看到这个问候的这个清单，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不只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很多很多的名字，让我们看到的是你自己活生生的这些榜样来激励我们。2000年前这些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你的人，今天也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为主摆上，来体现保罗自己的教导，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